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在现场见到一部分的弟兄姐妹。那我也是兴奋过度，今天早上很早就醒了，所以到了下午我的状态已经不好了，所以等一下我讲着讲着断片了呢，请大家就保持微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十二先知书。那我们今天会通过刚才就读的这弥迦书的一个段落呢，来思考一个主题，就是安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都有要去安慰别人的场合。所以可以这么说，怎样去安慰人，基本上是一个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类的群体当中，可能你就一定会面对的问题。我想就算是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那个鲁滨逊，希望大家看过这本书，当那个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土著 Friday 不开心的时候，他也需要去安慰那个 Friday 嘛。但遗憾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的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人的。那如果你是一个还蛮会说话的人呢，我想可能你不会知道像我这种拙口笨舌的人的苦恼。我自认为自己并不算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所以当别人处在可能需要被安慰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通常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但与此同时呢，我又通常是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好。然后信主以后这个状况才稍微好一点，因为当我看到别人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我起码可以说什么？我替你祷告，对吗？祷告真的是蛮适合我这一类人的，因为祷告我们都知道不在乎我们的那个言辞是怎么样的嘛，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对吗？不过呢，就算您是蛮会讲话的人，我们可能也不要以为说在我需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那请相信我，这不是一个来自于不太会说话的人的咒诅啊。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会说话呢，并不等于会安慰人，对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了，就是说，当你需要被安慰的时候，你却发现呢，另外一个人讲的话根本安慰不到你，或者你听到那个人讲的话之后呢，就在当下的很短的一个 moment 里面是觉得被安慰的，但是很快那个效果就没有了。或者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可能你转头一想，发现哎，刚才那个人讲的话当中好像总有一些信息是不太对的。那很久以前我看过一本书，是教我们怎么去做关怀的，然后里面讲过一个案例，我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他讲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去探访一个生病的弟兄姐妹的话，那通常情况会怎么样？当你看到那个弟兄姐妹处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忍不住就跟他讲说上帝一定会医治你的。或者我们看到他的家人被这件事情很困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忍不住会对他的家人说神是一定会让他很快好起来的。但请问，要是他没有很快好起来怎么办？要是可能最终他也没有被医治怎么办？所以除非真的是你经过祷告，上帝很清楚地把那个要医治他的信息放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否则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去安慰人嘛。这里所谓的安慰，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他的的确确会让那个听到的人觉得很舒服。但如果上帝没有这样讲过，那么或迟或早，这个美丽的肥皂泡都是会被事实戳破的，不是吗？希望破灭所带来的痛苦，可能会比从来都没有这个希望更加伤痛，不是吗？它有可能会摧毁一个正在病痛当中的基督徒的信心，或者让那些正在旁边观察我们的人从此都不会相信福音。所以呢，其实不管我们会不会讲话，如何去安慰人，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那我们今天来读弥迦书，其实就是期望对这个书卷有一点点的深入，可以初步的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在学着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可能首先要明白的。那在十二先知书当中呢，弥迦书我觉得它可以被称为一卷安慰之书。 因为在全书总共的105节经文当中，安慰性的经文有43节啊，比例超过了40%。那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比例啊，至少在12先知书当中，这个比例是 number one。这个比例如此之高，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弥迦先知在宣讲这番信息的时候，以色列人太惨了。那下一页，亚述帝国的军队呢，他在主前的721年的时候就已经灭掉了北国以色列，大家还记得南北国分裂的时候，随后他又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不断的南侵，犹大国的城镇，就是南国犹大的城镇，是一个接一个的被攻陷的。大家如果去读弥迦书1章10到15节，他描述的就是这个过程。然后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是应该是前一页吧，在主前的701年的时候呢，亚述军队终于兵临耶路撒冷城下，所以那个时候南国犹大他距离灭国大概也就一步之遥。弥迦书所记载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一定是充满了各种的惊惶和哀痛的，所以上帝当然要多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虽然如果大家去通读弥迦书的话，你会发现怎么样，那一群以色列人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以色列人更乖啊。那么关于安慰，弥迦书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概括来说他讲了以下3点。第一，安慰并不只是等于讲一些宽慰人的话。第二呢，安慰是要将人引到神的应许当中。第三，只有真正从神而来的信息才能够真的安慰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了，安慰并不等于只是讲一些宽慰人的话。我们刚刚讲过了，概括来说在弥迦书当中安慰性的经文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但那些经文在讲什么，它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的3点。PPT 实在跑太快了，能回到前面去吗？对，弥迦书的安慰大概讲了3点啊。第一个是什么？它讲的是战胜仇敌，比如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节4章13节。那此外呢，可能还有5章5到9节、7章16到17节。第二呢是讲到国家复兴，对，比如我们刚刚读了4章6到8节，那此外大家可以看还有7章11节。第三呢，他讲了上帝掌权，那就包括了上帝亲自的治理、牧养还有审判，比如我们刚刚读到4章1到5节，那此外还有2章12到13节、6章10到15节，以及我相信弥迦书当中最广为人知的那段经文5章2到5节，对吗？马上圣诞节了，这段经文就要出来了。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这在讲什么？他是在讲说上帝将要差遣一位倚靠他能力的掌权者，神用这样的方式在地上掌权。那当然这个是弥迦书当中最大的安慰，或者你可以讲是所有的安慰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安慰感兴趣呢，可能几年前的圣诞节我讲过这一段经文，大家可以去国语堂的那个讲到的档案当中去翻一下啊。那这些信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3点，战胜仇敌、国家的复兴还有上帝的掌权，当然都是身在战祸当中的以色列人所迫切需要的。首先以色列人面对的那个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亚述嘛，不但他们的那个兄弟之邦已经被这个敌人所消灭了，而且他们自己也在这个敌人面前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对不对？但上帝对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这样的敌人是必然会被打败的。其次呢，第二个问题是，我想大家都明白，敌人退去 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就立刻会复兴，立刻会自动痊愈的。相反，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都是什么，在经过了一场很大的战争之后，那个国家就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衰弱嘛。比如说大唐帝国的身体为什么会被掏空啊，当然就和安史之乱有直接的关系了。但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讲什么？你们的国家必然会重新成为强盛之国。第三，面对一个动荡的时局，以色列人很自然的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到底去哪里了？他们很自然的会有的一个感觉是什么？这个世界好像已经脱离了上帝的掌控了，否则雅各的子孙怎么会沦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呢？所以上帝也要对他们再说一遍，我是那个永远的掌权者，你们绝对不要怀疑这一点。这是安慰性的内容。不过呢，弥迦书也不是只有安慰性的内容的啊。当弥迦书在宣讲这些正面的信息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总是把这些正面的信息跟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惩罚和责备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卷的弥迦书大概可以分成这样三个段落，1-2章、3-5章和6-7章。然后其实它的每个段落都是以责备和惩罚开始，然后以安慰结束的。我们跟今天读的这个4章呢，它其实是第二个段落当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段落什么，同样是3章是上帝的责备，4章和5章才是上帝的安慰。所以要是我们通读整卷弥迦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面也有一个东西是重复了3次的。 OK， 我们最喜欢讲这个，对不对？有一个东西重复了3次是什么？就是弥迦书对这个结构编排的这个方式，先责备再安慰，不是某一段的字眼重复了3次，但是这个结构重复了3次啊。那为什么先知不是一次性的把这些骂人的话全部讲完，然后再一次性的去安慰他们，而是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去编排它的内容？我想可能一个比较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要是采用那种集中先讲完责备然后再讲赞美的安慰的那种编排方式的话，读者很容易就会觉得怎么样，这两个部分之间就是没什么关系的嘛，就是两部分内容嘛，对不对？你反正就是先骂我然后再安抚我。可是先知要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先知要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信息之间的联系。这两个类型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其实才是弥迦书想要突出的一个重点。我想可能有弟兄姐妹在心里面就在想说，这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那如果我们只是局限在经文本身的话，那这确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如果大家熟悉先知书的话，其实先知书的经文通常怎么样，都是这样吗？就是责备跟安慰的经文交替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你去安慰人，我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去安慰人，请问你会不会在安慰一个人之前先上去把他骂一顿？或者当你在生活当中去向另外一个人寻求被安慰的时候，要是那个人先骂了你一顿然后再安慰你一番，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去安慰人吗？对吗？我们通常也不会指望说当我去寻求安慰的时候得到的是一个什么责备与安慰的组合吗？所以要是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从弥迦书当中学安慰，我们首先发现的就是这种不太常见的做法。哪有人是这么安慰人的呢？我几乎闭着眼睛都可以想到的是什么？要是我去探访一个需要被安慰的弟兄或者是姐妹，结果我在10句话里面有5句话是在骂他的，那么呢，除非我们家太太不在场，否则的话在场回到家他一定会用同样的方式把我安慰一番的，对吗？但是也正是因为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通常不会这么做， 所以弥迦先知的做法其实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必须要去明白，要理解为什么先知会用这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方式来安慰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要理解弥迦先知所宣告的这个安慰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前提之下的，那就是确实是以色列人犯错在先的。所以尽管在上帝借着亚述军队的铁蹄所降下的那个惩罚当中，以色列人是很可怜很惨很需要被安慰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需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加以改正。这可能就是弥迦书的信息会责备和安慰参半的原因。以色列人当时之所以这么可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什么？叫做咎由自取，对吗？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对吧？还有什么 No 作 no die， 对不对？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所以他现在才这么可怜的。因此他们确实是需要被安慰的，但与此同时怎么样，他也是应当要被责备的，而不是说哦，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很惨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责备他了。一个人只要很惨了，或者他很会卖惨的话，难道他之前做错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被计较或者是责备了吗？当然不是了，对不对？这就好像怎么样，如果你跟一个小朋友说你不要去摸那个刚刚烧开水的水壶，但那个孩子不听，然后就被那个水壶烫了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需要被安慰呢？当然需要啊。但是如果他已经到了能够听得懂大人给他讲道理的那个年纪的话，除了安慰，父母是不是也有必要再一次的去告诫他，你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了呢？当然也要，对不对？我们当然应当是怜悯人的，但对于那些做错了事情的人的话，可能既往不咎并不是真正的怜悯。之前我讲过，真正的怜悯是我既要同情他的那个处境，也要帮助他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可能那个真正的安慰也并不是一味的去说一些让人听了很舒服的话，而是要像弥迦先知那样，如果那个人真的做得不对，那么我就应该要指出那个人的问题。这个跟我们要去宽慰他的心是并行不悖的。对，当然在可能还是要到前面一样，在实际的操作当中，那有两个技术性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首先要去搞清楚那个人他落到一个需要被安慰的境地当中，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并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吗？在实际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一个需要被安慰的人都是因为他自己犯错在先的。所以当我们说我要去安慰人的时候，我们还要懂得首先去分辨说眼前的那个案例是不是属于咎由自取 no 作 no die 的那种情况。我们既不能够被爱心蒙蔽了双眼，即使明明知道对方之所以落到现在这样的值得被同情的处境当中，他自己有很大的责任，然后也只是一味的安慰，对他的问题只字不提。反过来，其实我们也不能够不动脑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先把人骂一顿，然后再去安慰他。第二个技术问题是什么呢？时机的选择。我想只要有一些有过一些实际生活经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你已经结婚或者你已经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了一些年的人，可能你都会明白一点是什么。讲话是要讲 timing 的，对吗？同样的一番话，我们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上讲，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当我们要去讲一些可能让对方听了不舒服的话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尽可能的要选择在那个人情绪比较平稳，没有那么 stressful 的情况下去讲吗？ 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有难度的沟通之所以不成功，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讲错了什么话，对不对？而是因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选的那个时间点不太好而已。就好像吧，在夫妻生活当中，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要是你发现对方已经情绪很激动了，要是你发现他的今天的那个状态 in general 就是不太好的情况下，那你最好怎么样？最好闭嘴，对，你最好不要在火上加油，特别是再去说那些，哎，你的问题就是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我本人口吐鲜血的经验告诉大家，在那样的那个 moment 当中的时候，就算你能够讲到口吐莲花地涌金莲，大概也是没有用的。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去安慰那些做错事情的人，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选对时机的。要是对方的负面情绪已经非常高了，比如说他其实已经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慌乱，非常的灰心，或者非常的沮丧的时候，如果我们再把那些批评和责备加上去的话，很有可能怎么样？他话还没有听完，还没有等到你真的讲那些可以宽慰他的心的话，他就已经把耳朵闭起来，或者直接告辞走人了，不是吗？所以当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你要明白，就算那个家伙真的是 no 做 no die， 我们可能也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到底现在是不是我讲这些话的一个恰当的时机，要灵活的来选择我们讲出这些逆耳忠言的时机，其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那总之呢，弥迦书里面有这种责备跟安慰参半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请记住啊，它并不是叫我们但凡要去安慰人都要先上去把人骂一顿然后再去安慰别人。先知只是在提醒我们什么，不要简单的把安慰等同于说一些让别人听了很舒服的话。当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当然的，我要让对方的心里面感到好受一些，但可能那个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我们唯一的那个任务。那对关于安慰，弥迦书可以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安慰是要把人引向神的。上帝的应许呢，它是一切安慰当中的那个最后的落脚点，所以我们其实只有把人的心引到上帝面前来，把人的心安放在神的应许当中，人的心才有可能真正的得到安慰的。不管一个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需要被安慰，不管他有没有犯错在先，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那刚刚我们讲到说，在弥迦书当中先知给了以色列人三个方面的安慰，他讲了战胜仇敌，他讲了国家复兴，他讲了上帝掌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的，这三个方面的安慰，它并不是一个在一个 level 上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并列关系的。战胜仇敌和国家复兴都是建立在上帝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以色列人他是靠什么战胜仇敌的呢？四章的靠的是上帝掌权嘛？那以色列的国家他又是靠什么样的原因才得以复兴的呢？靠的也是上帝掌权啊。所以那个四章的十三节，他其实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是神给了以色列人力量，他们才得以战胜仇敌的。事实上什么？以色列人如果记得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古往今来他们能够战胜敌人的唯一秘诀也是什么？耶和华将他的敌人交在他的手中嘛，而不是怎么样，他自己比别人有更加庞大的军队，或者更为先进的装备，或者呢更有谋略更勇敢的将领，都不是的。不靠人的力量，所以才不惧怕人的力量。这可能就是大卫年少有为不自知，然后敢于去挑战那个巨人哥利亚的原因，对不对？ 这可能才是那个士师基甸带着300人就能够打败米甸大军的原因。其实就像是6章7-8节所说的那样，雅各的渔民之所以能够在列国当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是因为他们不依靠人，也不仰赖世人。以色列人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妙的，在他们的12个支派当中，有10个已经被彻底打散了，剩下的2个呢，也已经元气大伤。所以如果你从人的力量来看，他们差不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真正的胜利的指望是从哪里来的？以色列人他凭什么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敌人啊？除非上帝跟他说，我跟你在一起，我给你力量。同样的道理，他们的国家怎么才能复兴呢？也是建立在上帝掌权的那个基础上的。4章7节说，我要使瘸腿的成为渔民，使被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国，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所以道理很简单，对吗？以色列要能够成为强盛之国，并不是靠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的周围，克勤克俭，从而怎么样，是犹大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色列人的国家得以复兴，是因为上帝要使他们如此，是因为上帝就在他们的中间来治理他们。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经文，可能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那你不这样安慰还能怎么样去安慰呢？但其实如果换作是我们的话，轮到我们要在日常生活的那些真实的情境当中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要讲出这样的安慰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里面有2个层面的东西，眼下的问题跟神的应许。需要被安慰的人，通常他们都在面对着一些很实际的问题的，比如说他身体上的病痛啊，比如说他在工作当中压力很大，或者同事不好相处啊，比如说他申请签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拦阻啊，比如说他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很紧张啊。所以他们第一位的需要是什么？当然是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够被安慰者触及到。所以当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可能跳过当下的这个问题，然后直接的把上帝的那个应许扔给他的。这就好像是弥迦先知，他不能够跳过以色列人当下的这个国破山河债的问题，然后直接的给以色列人讲说，到那日上帝掌权。一个好的安慰者，他必须是一个好的聆听者，一个想要去安慰别人的人，他必须要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感受的。要是我们对那个被安慰的人他当下的那个需要是视而不见的，那么原谅我这么说，不管你能够把福音讲得多好，你能够把上帝的应许讲得多美，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没有让那个被安慰的人看到他的问题跟我们所讲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听我们讲话的人可能会觉得什么？你根本就不是来安慰我的，你只是来找机会发表您的高见的吧。这样的感觉真的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自己就被别人这样安慰过。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是在中国和澳洲两头跑的。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明白这样的一种状态，对我的对我的家庭生活其实并没有很好，对吗？其实从长远来说， 其实从长远来说，其实对我的职业发展也不是很有利的。所以呢特别是当我刚刚长途旅行回来的时候，总是看起来有点累的样子嘛，所以就给人感觉一种很狼狈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有弟兄走上来安慰我啦。那其实我在跟那个弟兄大概讲了一些我自己现实的困扰之后呢，你猜那个弟兄是怎么安慰我的呢？他大概跟我讲了15分钟福音的大能。那我很欣赏这个弟兄爱神爱人的心，我其实也完全的明白福音的大能或者神的应许确实是能够安慰到我的。但很老实的讲，在那个大概10到15分钟当中，我真心没有怎么感觉到自己是被安慰的。不过另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说，如果我们的安慰仅仅只是在回应对方的实际的问题，却不能将这些实际的问题跟上帝的应许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们的安慰大概也就是用机枪在打坦克。相信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再厉害的机枪子弹也是不可能穿透坦克的装甲的。那对我其实挺想用20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2次世界大战当中的那些坦克的装甲和破装甲的问题，不过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OK， 那我只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明白，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的去回应被安慰者的那些实际的问题，你就好像打出去的都是一些机枪子弹，对，而我们真正应该要提供的却是那种能够穿透坦克装甲的炮弹。要是我们给人的安慰不能够把人的问题连接到神的应许的话，那么我们不管你弄多久，你可能也就是在隔靴搔痒，你可能也没有穿透那个问题的表面，打到人心里面真正需要被安慰的那个地方去。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些外敌入侵、这些山河破碎这一类的事情上是这样的，而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问题总是会像那个苍蝇一样的持之以恒的在我们的头顶周围飞来飞去呢？为什么？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某一件事情被解决、某一件事情已经被 settled 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而没有建立在我有一个上帝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生活永远都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恕我直言。生活的真相就是什么？永远都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马上就会来的。你知道童话故事为什么总是写到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不再往下写了吗？对，大家都明白，对不对？因为怎么样，他们生活在一起之后，那未必见得那个幸福能够持续下去嘛，是不是？不然的话，你怎么理解历史上那么多王公贵族的那个婚姻当中有不幸呢？其实只有我们将自己 settle 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安全感的。只有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终极的安慰的。我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忧虑到底到什么时候才会平息？难道不是在等到我们相信了这一切都要加给了你们之后吗？我们对于爱的那种渴求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平息呢？难道不是在只有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以后吗？我们对于将来得救的那种忐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平息呢？难道不是在我们真的相信了信的人有永生以后吗？关于安慰，弥迦书要给我们的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只有真正从神而来的话语才能真的安慰人。 如果说前面的两点还比较侧重在我们去安慰别人的话，那么这一点其实主要是从受安慰的角度来看。对神的子民来讲，有一个危险它是一直存在的，那个就叫假先知。我们刚刚说过，我们安慰人的时候需要帮助对方把眼前的问题和神的应许联系起来，但其实在这句话上面我们还应该加上一个限定，所谓神的应许，那必须是上帝真正说过的话。大家听了可能会有点晕，对不对？难道上帝的应许还有不是上帝说过的话吗？当然没有了啊！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应许，那肯定就是上帝自己说过的话。我的意思是，并不是每一个人所宣称的上帝的应许都是从神而来的。有人会宣称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某些信息，但其实他没有。在弥迦书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出现这样的人嘛。在三章的五节的里面，他说到有使神的百姓走岔路的先知，只要你给他东西吃，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如果你不供应他吃的，他就向你宣告战事。跟弥迦先知刚刚所宣告的那些安慰相比，这种虚假的安慰的问题，不仅是他只字不提以色列人现在面对的问题，也不在于他没有将人引到上帝的应许当中去，而在于他的那些信息根本就不是上帝给的。那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为了自己的好处，迎合听众的耳朵，杜撰了一些话。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的，在那个时候的犹大，在一个国家风雨飘摇，不知道明天如何的那样的日子当中，人一定是会比平时更加期望听到上帝的声音的，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眼下的这个局势不是我可以控制的，至于结果如何，那更加不是我可以预期的。通常在这个时候，往往也是假先知最有市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一方面期望听到上帝的声音，另一方面呢，却又不希望听到不符合我的期望的消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想法，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要求，真先知他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为什么？因为上帝所给我们的信息未必见得总是我们想要的，但假先知可以，因为他们的工作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先去做市场调查，明白吗？先了解一下人们期望听到的信息是什么呢？然后就去生产产品了，对不对？他就把这些信息包装成上帝应许的形式，然后才发布出去。你们不是想听到平安的消息吗？为保我，我就告诉你们平安的消息。你们不是想听到得医治的消息吗？请将奉献转到以下账号，我就给你们得医治的消息。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些黑心的商人，他把明明是国内生产的产品换上一个洋包装，然后再冒充进口产品卖给老百姓，靠着中间的那一道欺骗性的包装的工序，他就可以为自己赚到丰厚的利润。主耶稣早就提醒过我们了，在他离开以后，会有很多这样的假先知起来迷惑人，甚至连神的选民都被迷惑了。越是在一个人们都普遍需要被安慰的处境当中，就像我们今天，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已经被 COVID 这个东西压迫了两年的世界当中，就越有可能出现假先知，因为人们的心理状态决定了假先知可以找到很大的市场。所以对我们来说，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越是要懂得去分辨信息的真伪。请允许我再说一遍，并不是每一个宣称从神而来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有些信息你听得很舒服，让你觉得很安慰，但它不一定是真的安慰， 一个信息的真伪，它不是根据我们的耳朵听起来舒不舒服来判断的。我们之前讲过吗？安慰并不等于只是讲一些宽慰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真正的安慰并不见得是每句话我都听了很舒服的。一个信息，如果它是假的，那么就算它听起来再舒服的话，我们也只是虚假的舒服了一把，不是吗？而在那阵虚假的舒服过后呢，可能我的心会更加的烦躁，更加的郁闷，更加的惶恐不安，然后我大概就会再去网上扒那些让我听起来很舒服的信息。大家知道这像什么吗？吸毒，不是吗？假先知的信息就是撒旦撒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毒品。所以我们要警醒，即使在一个需要被安慰的状态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去分辨从各种渠道而来的信息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用的方法是什么，就要去看一看这样的信息是不是跟上帝已经说过的话是相符的吗？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看一看它跟圣经是不是相符的。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要是一个信息当中包含着一丢丢跟圣经不相符的信息，哪怕只有1%，哪怕只有0.1%，其他的全部都是符合圣经的，那这个信息仍然叫做不合圣经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对不对？这就好像什么，好像你有一瓶82年的红星二锅头，那是1等1的好酒，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要往里面滴一滴毒药的话，那么这整瓶酒就怎么样，变成了毒酒，对不对？你喝的时候可能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但喝完以后呢，你肯定马上要去 emergency 报到的。第二个是，如果一个信息当中包含着一些圣经没有讲过的内容，所以我们很难去判断说，哎，这个不合圣经，这仍然叫做不合圣经。 OK， 如果它包含着一些圣经没有讲过，我根据圣经没有办法判断的信息，原因是上帝希望我们明白的真理已经完全的启示在了他的圣经当中了。所以神不会再用启示个人的方式去对他的全体子民说话。我不排除在今天神仍然会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给他一些特别的启示，但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上帝给某个人，给某些人的启示，而不是给所有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听到有人将这样的启示说成是给所有人的，比如说上帝昨晚托梦给我，要我告诉你们大家，或者是上帝昨天早上让我看见一个异象，吩咐我写成第67卷的圣经，那么我们应该可以不用犹豫，直接给2块钱走人啊，因为2元买不了吃亏，2元买不了上当嘛，对吧？但2元起码可以帮他付一点场地费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怜悯人的心还是要有的。OK， 各位弟兄姐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大环境跟弥迦时代的南国犹大的处境是类似的。这2年来，我们不也是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都被 COVID 轻而易举地给攻陷了吗？今天是国语堂自坎培拉第二次封城以来第一天能够恢复实体敬拜，但是谁也不敢说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对不对？这把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上帝一定会安慰我们。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回到这里来聚会，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在线上收看实时的转播，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了。 但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也需要对安慰有更深的了解，因为上帝常常会使用我们作为他的安慰流出的管道，以及总有刁民要害朕，是不是？总有人会利用人心需要被安慰这个情况来骗人以谋利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去安慰别人或者是自己受安慰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明白今天弥迦书给我们的三个提醒。第一，安慰不只是等于去讲一些安慰人的话，有时候我们在安慰人的同时，也可能要帮助那个被安慰的人去直面他的问题。第二，安慰是要将人引到神的应许当中，所以我们的安慰既要进入那个被安慰者的现实的处境当中，又要将他从这样的处境当中带出来。第三，只有真正从神而来的信息才能够真的安慰人的，不是所有宣称从神而来的都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只要我们听了很舒服的那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一定要更加的了解上帝的话语，从而才有能力去分辨安慰的真伪。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知道您无时无刻不在安慰着我们。您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幽暗低谷中与我们同在，您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就照着您丰盛的怜悯来安慰我们。有何神像您，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父啊，但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放下一切的忧虑。主耶稣啊，但愿我们在您为我们求来的圣灵当中得着长长久久的安慰。不管环境如何，难处如何，我们原当是一无挂虑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您的应许，就不仅在今天凡事都有出路，而且在将来一切皆有指望。愿我们的心常常喜乐，昼夜平安，因为有耶和华做我们的保障，他在我们每天的日子当中，也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之上。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